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欢迎。
那首先呢，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个小小的预告啊，就是从10月26号开始呢，我们的节目的网上同行频道的播放的时间呢，就会改为逢礼拜二播出，但是我们电台呢，礼拜天播放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因为节目表的调动，所以呢，我们10月25号的网上版节目跟10月28号的网上版节目呢会是一样的，所以就这个礼拜有点特殊的变动，那请你留意了。
就是以后改在星期二播放是吗？
对，逢礼拜二网上起播，但是你礼拜几听都是一样嘛，
对
不对？
对呀，
只是新一集在礼拜二出现了啊，所以请你留意留意。好了，那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首先这个部分是信仰跟文化的关系啊。这个2532呢就问，把福音以戏曲的形式搬上舞台可不可以呢？
可以，不过要留意的就是要忠于圣经里面所讲的教导和信息，
经常
不要失真，
经常要改编嘛。你看那些戏剧啊，什么耶稣的戏剧啊，都要改编嘛。
但是不要为了戏剧而戏剧，要将真理很清楚的表达。
对了，所以你要留意什么戏曲啊、戏剧啊、话剧啊，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做法。所以呢，你要这个忠于圣经呢，怎么做呢？
啊，就要避免迷信啊，还有呢，就是不要把圣经的真理呢扭曲，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呢只能加什么呢？耶稣吃饭啊，聊天啊，就不要加太多他奇怪不符合他的角度的说话，很复杂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不太建议呢把这些福音呢改变，你宁可呢找个人的这个见证故事来改编，不要直接把圣经改编。圣经改编你要有很多考虑。
对啊，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呢在你的戏剧里面表达出来，但不要歪曲圣经的真理。所以在过程里面，你可能需要牧者来帮忙看你们的所写的稿。
那童真牧师，你愿不愿意有个听众写个剧本上来你审稿？
我可以啊，我是很严厉的。
对，
所以你们一定要忠于圣经，否则呢过不了我的关
啊。对了，甚至你发给万峰呢，万峰也是很严厉的，我把你所有东西都删掉，然后你啥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建议不要给我们万峰跟童真也是严厉的，但是严厉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呢要扎实的，还有呢你的所有的延伸开去的内容呢都得符合这个信仰的角度。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把圣经改编呢就难一点点，把其他的那些人物呢就会简单一点点。你创作了我不会怪你，或者你用个第三方小人物就来做了，例如呢耶稣旁边的彼得也不要说，就说个巴多罗买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对不对？那用这样的角度来改变。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了。3161的问题呢就是说，宣教学呢有什么叫异文化、同文化，甚至有个近文化之分，那我希望呢老师们做些解释。例如我去日本是不是同文化宣教呢？
那个是异文化啊。这个呢其实可以分三类的。
对，
我们有
同
文化、
近还有异、
近文化和异文化。如果要把日本来分呢，我们可以分为异文化啊，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吃饭呢，都是啊跟我们吃米饭呢，用筷子啊，在生活的习惯
我们不吃鱼生
跟我们一样。 但是呢他们用的语言不同，他们有的宗教信仰也不同，所以不可以说同文化。但是我们广东人跟我们北方人呢，我们算是同文化的。
嗯，对了，例如万峰跟杨天成呢是近文化，他起码他说普通话，我是粤语的，所以我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
我觉得我跟杨天成是近文化，那我跟童真呢就是同文化。
对啊，
那例如香港跟澳门呢，那个算是近还是同呢？
同，
嗯，
其实澳门跟香港是差不多的，
所以主要都是以语言来划分，
对
啊，
是吧？啊，语言呢，生活习惯。
那例如我说普通话，那我跟新加坡的人传福音呢，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也是近文化，因为他们也用普通话，不过他们说华语，他们的华语跟我们的普通话有一点
点
的
差
差别
、啊、对了，所以呢总之一模一样，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叫同文化、
啊、
那有点不一样的那个很近的万峰跟杨天成就是近文化那异文化你去日本呢，你连说话都不一样，就是异文化了，希望你明白了
主啊救救我。
好，那7938呢就问个文化的问题，就是说呢、嗯、父母的寿衣儿女给买好，这个应不应该这样呢？我们应不应该预备好父母的寿衣呢？
可以预备，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你打算穿什么？牧师袍吗？
哎呀，我打算是这样的，不用买寿衣了，我有牧师袍嘛，那个很尊贵的。那我死的时候就这样。
你那个袍可以拿来做文物吗？你就可以不要烧掉。那有个人100年后、
哦、
这个是童真牧师以前穿过的牧师袍，你烧掉那个就
没
有了。
童真牧师不是那样出名的。我觉得呢跟帮父母买寿衣呢可以做，但是一般呢我们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的爷爷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是过世以后我去办的，那个时候才帮他买寿衣的。
哦，寿衣跟平常衣服有啥分别？是大一点，因为它
不是啦，锦绣的，就是绣的很漂亮的，
哦、
跟平常穿的不一样。
因为我收到就是跟平常有些差别，因为寿衣要大件一点，不然套不进去，因为可能尸体会发胀那样。
哦，没有没有。
啊、
他们都会办理的了，不过寿衣是很漂亮的，
对，所以
但是平常我们穿的就过分了一点。
那我们能不能预先预备好呢？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父母喜欢，他们要选的时候带他们去选哦。
对，因为呢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有些时候呢、
嗯、
提前的规划也不是坏事，因为你提前的规划呢、
啊、
你让后人呢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嗯、
所以他们就可以直接啊，就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少一个烦恼。你已经规划好了吗？
就是啊，所以大家都在生的时候你跟父母一起去选，那就没有谁为谁预备了，你就跟他一起去，你付钱，他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大模型小教理，今天呢这个部分就谈一个牧师应该做什么的。
者有什么条件？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
无可指责，无人能挑。一分之福持守正道，戒色自守端正清高，迎接远人友爱环绕。
牧者之路光明照耀，生于旧道不曾动摇，温和如风，爱心燃烧，
坚守正道，
坚守正道，凭主引导，
不饮酒醉，不饮路人，不争不抢，和平为团，家庭管理，儿女端庄，顺服教导，福音绽放，
真理为灯前行，
心全化万人捧，出入之人需耐心成长，
莫让骄傲扰，让心灵受伤。牧者之路光明照耀，生于教导不曾动摇，燃烧，
坚守正道，
坚守正道，
凭主引导，
牧者之路背负重担，赤手真理胜过试探，一生为神道路漫漫，
信心不变，真正灿烂，
之路背负重担，赤手真理胜过试探，
一生为神道路漫漫，信心不变，
坚贞灿烂。
教会牧者有什么条件？
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刚才大模型小教理呢，就说到这个牧师的职责啊，那这个部分就交给牧师了，解答圣经疑难。因为蜡烛呢，就是说呢，教会的牧者呢，就解释马太福音十四章的那个藏宝还有寻珠的比喻，他就说信徒就是宝贝珠子啊，耶稣就变卖一切就来买珠子还有这块地。那我就觉得哎，没有理由说这个信徒是宝贝还有珠子啊，我们不是这样宝贝啊，那样的事情好像说错了吧。
不会，其实是比喻嘛，没有错，我们都是宝贝。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嘛，我们就是宝贝啊。
但是圣经里头说是天国好像这个宝贝，天国好像这个珠子那样。所以如果圣经是说天国，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天国呢？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的，所以我们都是宝贝。
哦，所以你接纳你就是珠子吗？天国的那个寻的那个珠子，重价买回来的珠子吗？
对啊，其实是耶稣重价把我买回来的。
好，
我接受这个讲法的。
反而我就比你保守了这一次。我觉得他说天国是什么，就天国是什么，就不要拉到信徒是什么。
哇，他就是天国里面有的都是宝贝嘛，我们就是天国里面的宝贝，没问题的，不要抓得那么死吧。
我抓得比较死，我觉得他比喻说什么就什么，不要太过分的把它拉开了。
哇，现在可以看到万峰了，
我们倒过来了，
他是很保守的。
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呢是跟那个传道人聊聊。那如果这个传道人他觉得他能解释的过去，那就 OK 了。但是如果他也自己好像摸不太清楚的时候，那如果他把这个很简单，天国是我们要找寻的珠子，我们要找寻的宝贝，他就拉到信徒要怎样啊 ABCDE 啊那样，我就觉得不好了。
其实呢，如果
比喻是有限嘛，
比喻你可以将那个比喻主要解释的解释清楚，然后呢 下到应用里面呢，可以放大一点，可以的。
好，那我就说童真牧师好像一朵花的美丽，那你就讨论啊，我像什么玫瑰花、白荷花什么花，
再细节一点。
对，太多了，这么多了，太多了哈。
主啊，救救我！
到莲花的问题，他说呢，查经的方式有哪一些呢？是不是以经查经呢？
啊，叫以经解经吧。
啊，也是其中一种。
啊，就是呢，用相关的经文互相印证，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圣经解读下一段，还有你看看它的背景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归纳师研经法，就是观察
啊，
解释。应用
哦，那个呢？简单用英语呢，就三个字 ：OIA，
observe， interpret， apply
啊，
就是
三个。所以呢，其实我们了解这个观察、解释、应用，能够
归纳师
啊，其实四福音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查的。
但是我发现呢，弟兄姊妹归纳师研经法都喜欢观察看了一看，然后就应用了。就跳过解释，
哦、
解释不会解释吗？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应用了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嘛。你观察完毕以后就应用了，然后我们怎么在生活上面应用神的话语？
嗯，还有一些方法的，例如呢原文的查经啦、啊，例如你就查个原文字典，
哎、
然后呢就看到一个、
这个、
不是他现在有原文字典那个编号呢，原来在哪里出现过，然后在哪里就对照到，哎，有很多个意义啊一个字。
但是呢，有机会搞错的，如果你没有好好去读原文的时候呢，反而会弄巧反拙，那个就出现问题了。
还有一种呢叫串珠。查经就是呢，把这个、例如福音书，它是共观福音，就是同一段在不同地方出现，你就对照一下。哎，马可为什么只写这些？路加为什么这么多话呢？
哎，这个很好，这个呢，在我们都有这样的圣经的。如果你拥有一本呢，已经非常好了。
现在不用了 ，APP 都有啦。
我还是喜欢看书的。
我家好像都没有实体圣经了，好像。
我有很多，别人不要的丢出来我就捡。
看来你家还有很多空位啊。还有，你也可以用一种呢，比较我们比较不太熟悉的那个叫 Lectio Divina， 就是呢一个灵读啊。
哦，
灵读就是呢，我来查经的时候，我就是把这节经文呢读一遍，读三遍，读五遍，读十五遍，读三十遍，就把它深化。因为呢，圣经呢，有些人呢喜欢读经呢，读整本圣经，我一年读五遍，那个也有，
不可能。
有，我有一个听众上次说一年读五遍，三年读了十几遍，然后我说你就是时候不要读太快，
明白吗？
慢慢看。
嗯，
把它消化，就是、
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呢要吃快餐啊，很快吃完；有时候呢要吃法国大餐，就吃几个小时的。
很容易有胃病啊，圣经胃病那就不好了。那还要警戒一点，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你这样读圣经呢，我不知道你这样吃呢，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吗？不用太快吧。你一年读一遍呢，我已经觉得不错。然后呢，好好的细细去查考经文的意思，那比较有意思。
嗯，特别呢推荐这个大模型小校里，马丁路德就是把不同的圣经经文呢来回答这个信徒应该怎么对他的牧者。
怎样对待他们的牧师和教师？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在道理上受教的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他们劳苦牧羊教会，为主治理全家，你们心存忠牧者，彼此和睦，不要争端。传福音的
我们劝你们敬重呢，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灵魂惊醒，不曾懈怠，将来教长他们无畏，用心尊重，因爱敬重你。
彼此和睦，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最后一个部分，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里头呢，还是有童真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谈谈祷告学习的问题。0706呢，他就说，哎，有一些的生命比较好的弟兄姊妹呢，组了一个祷告群，专门求神赐给他们治病赶鬼的恩赐。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妄求呢？那我家族呢，也有一个祷告群，就也是求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那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撒旦离开某某某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某某某腿的病，现在他就能站起来，是不是这样呢？
哇，这样啊，有点不太同。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耶稣基督他差遣70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已经将这个权柄赐给门徒的。
对呀、
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根本有这个恩赐的，只是我们没有用。
我呢就曾经受过一个挫折，就是呢曾经有一个阿姨呢就病重，然后有一个人来这样的灵恩师祷告到他面前，然后祷告过后，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功效性，这就感觉好像不太好，就是你居然在我面前这样宣告宣告宣告这样。
我觉得呢，其实要医治人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为人赶鬼，但是要神自己来行动。不过这个行动呢，也不是我们驱使主，就是主啊你这样做，就好像将我们的主变成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那就不行。
对了，还有不同传统有不同的角度了。这个是比较灵恩的传统，就是神的那个透过这个圣灵的行动去医治。但是我不知道童真牧师，你平常去那个病床里头怎么为弟兄姊妹祷告呢？
我求神医治他们，还有呢就是求神安慰他们，也为他们的医疗团队祷告，包括医生，或者是他们要动手术的时候，也为他们整个医疗团队祷告。神已经把那个医疗的能力给了我们嘛，现在我们好好的为这些工作的人祷告，
那你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要站起来？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呢，宣告是灵恩派他们用的词，我不会用这样的。我求神，我不是宣告，我只是祈求神施行他的恩典在病人身上。
对，所以呢不同的派别有对这个医治有不同理解，我就觉得好像抢夺了神的位分这样宣告，因为我们又不是这样，但是又看到圣经那些使徒有这个宣告的行动，所以可能我是信心不够。另外一个事情呢我要提醒你呢，就是呢你就是把病呢跟魔鬼撒旦呢连在一起，但是有没有想过神创造人的规律呢是生老病死，所以你不要把所有病呢把魔鬼撒旦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要提醒而已。
其实呢我们有病可能是自己搞得不好，我们要反省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病，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的尊重生活的规律，神创造我是怎么样我就好好的活着，不是乱用我们的时间乱用我们的身体。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4196陈姊妹呢她说，我的祷告是这样的，我十分之一奉献，然后呢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甚至无处可容，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我们的怀里头，这样行不行呢？
好贪心、哦、
都是圣经的经文呢、啊、
不是
马拉基书敞开天上的窗户，
马拉基书只是神鼓励人奉献，这个是家用，而且是旧约的教导，就是
上尖下流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
那个不是祷告的是吗？
我觉得核心是这样，你不要把这个奉献当做交易，我交了钱
对
你就保守我，那个跟那个拜那个偶像没分别。
还有呢就是神鼓励我们十一奉献，在旧约是鼓励弟兄姊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交家用，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没有这个教导，我告诉你是全人的奉献，要全心全意的，你不要以为十分之一就可以，你要好好的把这十分之一家用交给教会，然后呢我们再有的奉献才算是奉献。
哎，我跟陈姊妹说，不如你试试看，下次祷告主啊求你，我交了十分之一奉献，求你使我受苦，然后在受苦里头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我承受我能够承受的苦，为教会见证你更大的荣耀。
这个是超然的祷告，我相信没有人这样做、我也不接受这样，神啊求你给我苦头去吃。
那你去试试看同仁牧师。好了，那我再公布一次啊，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呢会改为逢礼拜二播放，从28号开始，请留意了。所以今天我们结束的音乐呢也会放那个啊，欢迎你继续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 1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
礼拜六的阳光，请慢慢走。995节目换了新节奏，
新节奏。从周六搬到礼拜二都留，每周接到问题还有。
同志牧师走在正路，万峰博士调转角度。
主啊，995搬家了，搬家了。Yeah, 礼拜二的节目你有问题吗？主啊，995周二准时到达。Yeah.